在家的小时候的玩伴、同学、朋友、同事，设置六七都不在了。人生在世真的是一场梦。几十年寒暑，确确实实一弹指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没错啊。出家之后我们一同受戒的，在一起同参道友，我学佛50年了，出家44年了。佛门里面在家出家的同修道友一大半也不在了。这些人有的40、50走了，有的60、70走了，很多很多。看看呢，看看轮到自己了。人有生必有死，这哪能免得了呢？印光大师聪明啊，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上。他老人家苏州的官房我去参访过，很简单的两间小屋啊，一个卧房一个小佛堂，佛堂陈设都保持原来样子啊，只供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堆蜡台。佛像后面，他老人家自己写了一个大字，死字。教我们呐，常常想到啊，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还有什么需求的？检测自己，这是真实话，这不是假话。我现在勉励同学，这个死字还不够，为什么呢？这很多人还不怕死，还敢造罪业。印足劝人常常想死字，我现在叫人常常想地狱。我劝人读地藏经啊，常常想地狱苦啊，比死还可怕啊，起心动念呢，不敢造恶。要知道你造的恶因必定感召恶报，那个恶报很可怕，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常常想到地狱苦，希望自己真正能够做到，努力去做，去学习，这一生当中不辜负一个众生。我不说一个人，一个众生，连一切动物、一切花草树木， 我们都不能够伤害他。我们这一生没有必要过啊，一生不能做一桩对不起人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啊，他处处啊想伤害我，我也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我也不能做伤害他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走佛道，我这一生希望做佛啊，纵然做不了佛呢，我这一生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那我们晓得佛在弥陀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现在要修上善啊，我才有条件参与上善的俱乐部啊。一念佛念得再好，心行不善，能不能往生呢？不能。阿弥陀佛欢喜你，戒引你，西方极乐世界大众不同意啊，你的心行不善啊，阿弥陀佛怎么办呢？阿弥陀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你们大家不愿意，那我就不去戒引，不就这么一回事情吗？所以自己想想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诸上善人呢能不能接受我，欢不欢迎我？诸上善人能欢迎我，那阿弥陀佛还是有话说的啊，当然来接引呐。往生条件是自己创造的，不是佛给你的你自己要不创造你的条件，一昧去哀求佛啊，可怜你，怜悯你，这个事情佛法里头没有人情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啊，千万不要搞错了。那每天晚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供养阿弥陀佛，给他烧香啊，给他一点供菜供果，巴结巴结啊，以为这样就可以混进极乐世界了，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啊！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罪业啊，什么罪业呢？把阿弥陀佛当作贪官污吏啊，贿赂一下，也许就成功了。你看你这个心多肮脏，你这个行为都可恶，正大光明啊！这才能与佛菩萨感应的啊！所以我劝诸位同学，我跟你讲真话，不是欺骗你啊！出家沙弥律仪一定要做到啊！你要做不到，你将来你一生念佛，你不能往生，你不要怪佛菩萨不灵啊！不要怪祖师大德的欺骗你，没人欺骗你啊，是你自己不通经教啊！开经济其中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把经典的意思解错了，续解了啊，过失在自己，不在别人， 那么你还怨天尤人，你不是罪上加罪啊。尤其是出家穿上这个衣服，这衣服不好穿的，这个衣服穿上，这是佛的形象，是佛菩萨的代表。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像不像个佛菩萨？如果你不像，你在这个社会上受人家指指点点，人家不是骂你，骂佛教啊。那我们替佛教丢人呢。招来许许多多人的责难、误会、侮辱，你说这个罪多重？我没做坏事，就这个就不得了，你罪多重？这个罪都是地狱罪呀。忤逆罪里面有一条，破活合僧。你们想想，我们破坏佛教的形象，这个罪跟破活合僧比较一下，哪个重？破坏佛的形象重啊，砸了佛的招牌啊。破活合僧罪还没有这么重啊。出家就要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样子啊，在家啊，那就要像维摩居士啊，维摩居士在家的榜样啊。这两位都是久远界已经成佛正果，道家慈航啊，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做示现表演呢。释迦牟尼佛表演出家的样子啊形象，维摩长者表演在家学佛的样子啊，最初两个榜样。我们看看这三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记载三千年来三千年当中祖师大德在家出家的，无论修学哪个宗派真正成就的，你仔细去观察出家人他像不像释迦牟尼佛，在家人像不像维摩长者。这人家有成就成就就这么成就的学佛，佛是释迦牟尼佛，你要学得跟他差不多才行啊，学得要像啊，差得太远了那可不行啊。所以释迦谱释迦方志不能不读啊。如果不读这个，那还有个方法，高僧传不能不读，居士传不能不读，善女人传不能不读那都是佛门的典型，佛门的模范 历代学佛的人有多少，成就的人不多啊。凡是成就的人真学，哎，学得像啊。如果不是真学，学得不像，果报还是在三途六道，很不容易处理哦。啊，能够学得像，我们的心得多少透几分呢？这肯定的。你放下的越多，你的信得透的也越多啊。我们常讲智慧增长，德能增长啊，福报增长啊。增长绝对不是自受用啊。自受用有什么意思？没意思无论是智慧增长、能力增长、福报增长，都要为社会、为众生。尤其是现在，众生真的是遭受极大的苦难啊！这个极大的苦难，诸位要一定要认清楚，不是生活的贫乏。不是工作上的不得志，是什么呢？不觉悟啊！这是极大的苦难呐！啊，迷而不觉啊！从哪里看呢？起心动念为到自己的利益。为我家庭的利益，为我这个团体的利益，啊，只为我的利益，必定损害别人的利益，啊，那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岂不是古人常讲的吗？损人利己。这是恶业啊。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一切的行为也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造恶业啊。佛菩萨不如是啊，佛菩萨是损己利人啊，跟这个相反的啊。释迦牟尼一生做的是牺牲奉献啊，损己利他啊。损什么呢？自己教化众生，要不要精神，要不要体力啊？他老人家不休息啊，有教无类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啊老人家每天教学生多少时间呢？20讲经，在经上常常看到的，每一天20啊。20是当时印度的20，我们知道印度一时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那28小时啊，每一天工作8小时啊，啊，讲经教学，还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给学生看，身教啊，不是只有言教啊，身教， 说到做到，做到说到。无论是出家在家的学生，心服口服，真做到了。佛教我们持戒，他条条做到了。你打开戒律，你在他身上去找，没有一条他违反的。圆满具足啊，确确实实做到圆圆满满的觉不迷，真不邪，尽不染呐！这个是修行的三大纲领呢，总纲领呢，我们称之为三字规也。诸位要记住的三字规。皈依佛是皈依自信佛，自信佛就是觉而不迷，本觉。皈依法，法就是自信本定啊，正而不邪啊。归身，身是自信本净啊，本来就清净，从来也没有染污过啊，净而不染啊。那么换一句话，三字归是回归自信而已。这个就是佛教导我们的佛对我们的希望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方法手段那是破迷开悟那个方法手段很多了，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手段呐、这方法手段真叫枝枝叶叶太多太泛了聪明人不搞枝叶，从根本禅宗、信宗从根本呐那是上上根人，一文千物。这是过去生中善根基础深厚一接触他就明了了中下根性的人难啊，那就得从枝枝叶叶上下手这是比较困难能不能成就，善导大师讲得最好，总在于语言不同，这句话讲得好你这一生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你成就很困难呐有好老师指导你，有好的同参道友帮助你，你成就大概没有问题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善友难逢到哪里去找这个事情真的如古人所说，可遇不可求唯一的办法呢，求三宝加持，真诚心呢求感应古人所谓的是 臣在临，啊，精诚所至，精石为开啊。所以人要有真诚，能感动佛菩萨实现啊，真的能感动善知识啊，好像自自然然有那些善人善知识，哎，你会有缘分遇到。所以没有诚就不灵了啊，特别是这个时代，心里呢有一丝毫的邪念就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外面妖魔鬼怪诱惑你啊，他之所以能诱惑你，就是因为你有邪思啊，你这个把柄在他手上，你就会上当啊，你很难脱离魔掌啊。啊，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哪些是妖魔鬼怪呢？祖传里头讲的好。啊，让你有能力认识。人气常在妖心，常是什么呢？五常啊，五常跟五伦是分不了家的啊。啊，人要把伦常丢掉了，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啊，古人特别讲常而不讲伦啊，为什么？常最明显啊，常是什么？仁义礼智信这是人道啊，做人的基本道理啊。人是仁慈啊，爱人啊，你对人要有爱心啊，啊，你没有爱心，这不是人啊。啊，义，你要有义气啊，义气则表现怎样呢？为一切众生啊，服务啊，尽义务啊，啊，我们道场里面叫义工啊，不希求报酬啊，我来为你服务啊。啊，人有义，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他需要帮忙，我有这个能力帮助他，叫义不容辞啊，就应当去帮助啊。啊，决定不希求回报。礼是有节度啊，啊，对人要有礼貌啊，我也不过分，也不能够不及，所以礼是有节度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分寸拿捏得很好啊，过分了就是谄媚八戒失礼了，不到呢显得傲慢自大啊，礼是维系社会秩序不能缺少的一个德目啊。啊，智，那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理智什么呢？说明不是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出问题了啊，那容易堕落了啊，对待一切人事物用理智不用感情啊， 最后一个信用，一定要守信呐。守信里面最重要的不妄语啊，人要把这个五个基本的德性失掉了，他的人格就丧失了。人格说做人的资格，现在虽然是个人，来生不会得人身，现在做人是前世他具足这五个条件啊，他到这个六道里头，到人道来了啊，到人道是这五个条件的啊，这五个条件在这一生当中要是丢掉了，来生就不得人身了啊。这一生当中我们时时刻刻抓住这五个条件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守住不违背，来生一定得人身啊，他不会到三恶道去。这个五条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同啊，佛法里面讲的持五戒不舍人身啊，啊，佛法没到中国来啊，中国古圣先贤叫我们伦常道德啊，五伦是道啊，五常是德了啊，所以道德要晓得什么叫道，什么叫德啊，这个德行里面啊更细分，在细分里头提出纲领啊，古圣先王啊教导我们八个科目啊，叫八德了啊，这八个科目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后来也有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说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实在讲后面没有前面讲的好，前面的意思深啊，但是后面这个讲法呢现在人容易理解孝悌，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多好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切人事物，我们有没有跟这八德相应？啊，如果真正能够信守伦常道德，你的家兴旺啊，你的身安乐啊，确确实实把自己内在的冲突矛盾化解。也真真实实的可以化解社会的一切冲突，促进世界的和平安乐，通通在内心，一切佛的神力，沉重现重土啊，种种系明见如因无真实，幕后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意思在前面都跟诸位说了啊，做人应该如是啊， 做人是学佛的根基，人要做不好，哪里能成佛呢？啊，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前面这首偈子，还要多说几句。啊，一切佛神力呢，大致上跟诸位说明了，尘中现真土，现中土。注意这个尘字，尘是微尘呐，啊，一粒微尘里面呢，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个无量无边也包括前面讲的三世啊，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在一微尘当中圆满的显现出来。种种显明见啊，你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是四世无碍的境界啊。所以比一般经上常讲的见字那须弥啊，大的太多太多了，芥菜籽比微尘大得多，不晓得大多少倍啊！须弥山比一切这个三世诸佛刹土那小太多了啊！所以芥籽那须弥有什么稀奇啊？微尘里面那世界才真正不可思议啊，不是一个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通通在这个一尘当中，一微尘当中，每一列微尘里头都如是啊。这讲的是医报啊，如果讲的正报呢，怎么身上的汗毛孔啊，毛端，一一毛端，一一毛孔，无不如是啊。这世界到底在哪里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幕后一句话说，如影无真实啊，说明相有性无啊，这个相无论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无论是微尘里面所现的，毛端里面所现的，一中现报，报中现一，重重无尽啊，杂花庄严。那现在的话来讲呢，多元文化了啊，多元文化了，化而如是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人为的，不是人创造的啊，不是人发明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真相呢，相有，性无啊，它没有体现呐。啊，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啊，事有理无，这是事实真相啊。因此 四相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啊，你要起一念控制的念头，起一念占有的念头，你错了。你立刻把自信迷失了。事实真相就迷了。啊，那么你说这个理念当中呢，那完全是虚妄的。你把虚妄当作真实，这里头起惑造业果报。啊，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真的作茧自缚啊。裹进去之后啊，你再想跳出来啊，费死了，那个就太难了。这个事实真相，这是真理，不能不懂，如影无真实啊。所以对于一切人事物啊，顺境很好，逆境也好，善缘很好，恶缘也不错啊，绝对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我们要练啊，这个就真的叫练功啊，啊，这修行功夫啊，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五欲六尘当中随缘不攀缘啊。有人问什么叫随缘，什么叫攀缘啊，那你要仔细听，你要搞清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要起心动念的攀缘了啊。起什么心呢？我想拥有啊，我想有权来支配啊。你动了控制的念头，动了占有的念头，你在这个里面起了贪嗔痴慢，错了。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啊，这个烦恼就变成六道轮回，那就够受的了啊。这叫做攀缘啊。那什么叫随缘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可以受用啊，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决定不起贪嗔痴慢，生智慧呀，大大不一样啊！啊，六根接触六尘生智慧，是菩萨不是凡夫啊！啊，有没有这种人？有，你们去读《坛经》，你看看，慧能大师见五祖忍和尚，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话有味道啊。他跟五祖讲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常生智慧呢？他随缘不攀缘，常生智慧。攀缘不知道随缘，常生烦恼。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你要懂啊。啊，你看看敦煌里面的壁画，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啊，诸天在空中啊，舞蹈啊，唱歌音乐来供养 佛跟大众可以接受啊。他们生智慧，他们不生烦恼。